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，刘备说了几个英雄都让曹操给驳了。曹操说，当今真正的英雄啊，那就是你和我。这句话可把玄德吓坏了，他就怕曹操识破他，所以夸嚓一下把手里的筷子羹匙全掉地下了。幸亏此时天上打了个霹雷，玄德赶忙掩饰，哎呦，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。曹操笑了，呵呵，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？嗨，丞相您忘了，圣人迅雷风烈必变，何况玄德。他说孔子啊，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。曹操点了点头，还真没介意。曹操就这么好糊弄？不是，这里有两个原因。一呀、啊，现在曹操正在得势，是事事如意。第二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，能够慧眼独具，是满腹珠玑。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，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，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入一个。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？那不过是句客气话，可把刘备吓得够呛。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雨过天晴，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了。正在这时，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。哦，曹操用手一推胡须，这怎么回事？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，前面是关羽，后边是张飞。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，根本拦不住。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，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。感情关羽张飞呀、啊，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？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，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，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，哥两个都不满意。为这事儿，张飞还问了关羽：“二哥，咱们大哥这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？”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没问问吗？关羽说：“我问过了，大哥说我不明白，他不让我多问，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，再不就陪你练练武。”唉，张飞急得直搓手啊。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，刚这么一到府，就听到禀报了，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，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，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。啊！关羽张飞这么一听，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，两个人扭头往外就走，就奔丞相府来了。到门这儿，人家不让他进去，说要给他通禀一声。关羽张飞哪等得了啊，直接就冲进来了。他们找了几个地方没找着，后来听说刘使君与曹丞相正在后园花厅那儿饮酒呢，他们就奔这儿来了。到了门口这还是不让他进，气得张飞哗的一下把铁臂往起这么一抬，扒拉倒了好几个，他们两个就冲进来了。当来到花厅下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啊，大哥刘备啊正跟曹操那会儿饮酒呢，是推杯换盏，兴高采烈，有说有笑。这怎么办呢？曹操也看清楚了，原来是关张二将。
云长、以德，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？有来此作甚呢？
我跟你大哥在这喝酒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干嘛这么大的气儿啊？
张飞这么一听，啊，他就、
张飞没词儿了，
看着关羽。关羽往上一抢步，插手时了个礼，启禀丞相：末将听说丞相与大哥在此饮酒，我是特地前来舞剑助兴。
哦，
曹操全明白了，这两个人是怕我把他们大哥刘备给害了。哇
二位将军，此除非昔日之鸿门宴，焉用项庄项伯乎？
曹操说这什么意思？喊高祖刘邦和楚项羽交争的时候，项羽手下有个谋士叫范增，在鸿门摆了一个酒宴，想要在这酒宴上让项庄舞剑杀死刘邦，幸亏有大将樊哙保驾，从那儿留下了一句话，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。曹操今儿跟关羽张飞说，我这儿不是鸿门宴，我不害你大哥刘备，你们舞的什么剑呢？他立即吩咐，赶快给这二位樊哙将军备酒。关张谢过，坐在旁边那儿也跟着喝起来了，这可以说是尽欢而散。喝完之后，弟兄三人辞别曹丞相，回到府里。一到府里啊，关张这才跟刘备说，大哥，你吓死我等兄弟了，这还了得，您怎么上他那儿去喝酒去了？您得告诉我们一声。嗨，刘备一听，快别说了，我也没成想，我正在后园那儿浇菜，张辽就来了，就把我给叫走了，我还以为呀、啊，是玉带诏的事情已经泄露了呢。关张一听，吓得机灵打个冷战，大哥，那曹操没提玉带诏的时候，哎呦，提起那事来还了得了。虽是这样啊，二位贤弟也把哥哥我吓得是魂飞天外呀、啊。两个兄弟这么一听，哥哥，曹孟德既然没说玉带诏的事情，这说明是没有走漏半点风声，您何必吃这么大的惊呢？
嘿，二位贤弟哪里知道，曹操问我当今谁是英雄，
我想啊，把他蒙哄过去就算了，说了几个，他说都不是英雄好汉，最后他说真正的英雄是我与他。张飞一听啊，把两个大指挑起来了，
哎嘿，曹孟德要这么说呀，那他真有点眼力，
吹逼嚷嚷。
刘备赶忙把张飞的手给捂住了，你瞎喊叫什么？我就怕他说我是英雄。
你看这事儿新鲜不新鲜？张飞听着别扭，我就爱听谁说我是英雄。得了，别嚷嚷了，以后我等兄弟还得要格外小心。那干嘛您怕他说？以后再说不行吗？
刘备怕张飞苦苦追问，就不跟他说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曹丞相又派人来请刘备，
看来这位曹丞相是真想跟这位刘皇叔亲近亲近，昨天青梅煮酒，今儿又来了。刘备一想，不能辜负丞相的厚意，
我这就前往。关张二人一听，我们两个兄弟跟着去吧。哎呀，
刘备摆了摆手，别跟着了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他找我谈论什么军情大事，你们兄弟两个可以跟我一起去，
人家一定是请我吃饭，又没提你们二位，你们总跟着，这合适吗？这
关羽张飞也笑，哈哈，大哥言之有理，您多加小心，忘安吧，万无一失。刘备来到了相府，曹操还是执手相让，手拉手叫玄德坐下，亲自给刘备满酒。
这酒喝了还没有三巡呢，忽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好像是曹丞相的亲随，他走到丞相的跟前，扶到耳边说了两句话，
刘备听不见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隔着个桌案，他只见曹丞相点头，
回来的好快，请满先生到这里来。
满先生，刘备一听，是不是满宠啊？果不出所料，满宠打外边进来了，风尘仆仆，他先见过了丞相，然后又见过玄德。曹操让他坐下，
皇叔，丞相在此，焉有我的座位，有座便坐，不必客套，谢座，坐下。
满先生，你什么时候从冀州回来的？
我刚刚赶回。
哦， 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之事如何了？
感情曹操是派满宠啊到冀州去探听消息去了。
满宠这么一听，丞相，
嘴里说着话，他看了一眼刘备。
曹操冲着满宠一摆手，满先生无妨事，只管说来。
是，学生我到了冀州才打听清楚，袁绍是大败公孙瓒。
哎呀，刘备听了这个心里头咯噔一下暗吃一惊。
满先生，公孙瓒他现在如何呀？
满宠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很着急，
玄德公不忙，让满先生慢慢说。
哦，是。
回禀丞相与皇叔，公孙瓒叫袁绍杀的大败，最后无计可施，
他自己修造了一座易经楼，有十多丈高，存了好多粮草，他想备城一战。可是袁绍呢，是苦苦困着城池不放，逼得公孙瓒走投无路。他曾经写信到许都来向丞相您求救，可是他那位使者呀叫人家袁绍给捉住。后来公孙瓒又写一封书信给张燕，这封信也落到袁绍的手里。袁绍拆开信这么一看，在信中约定举火为号，里外夹攻，想兵败袁绍。袁绍来了个将计就计，带领人马冒充是张燕，说是来救公孙瓒。公孙瓒一见火光喜出望外，带着人马杀出来，他没成想让袁绍杀的是丢盔卸甲，从此他登上易经楼再也不下来。可是他没想到袁绍挖开一条地道直通易经楼下，最后还是把这座高楼给取下来了。公孙瓒走投无路，杀死了他的妻子，他是自缢而亡，自己上吊死了。公孙瓒的人马粮草皆归袁绍所有啊。刘备听到这会儿不觉眼睛这么一酸，掉了泪了。
曹丞相一看，玄德公为何落泪呀？你是为公孙瓒吧？
果然叫曹操给猜着了。
曹操知道刘备与公孙瓒既是同窗之好，还有推荐之情。公孙瓒帮过刘备不少的忙，现在所以他挺难过。刘备一方面是哭公孙瓒呢，他心里在想着一个人。
想谁呀？
赵云，赵子龙。不知这员虎将现在落于何处？刘备这心里话没敢往外说呀。可曹操这时候已经把双眉锁起来了。曹操怎么皱眉了？他心中在暗想，袁绍本来就是我的劲敌，我希望啊他和公孙瓒多打一段时间，把他们两下的力量都消耗消耗，然后鹬蚌相争，我来个渔翁得利。现在看来啊，袁绍很迅速的把公孙瓒给灭了，公孙瓒的兵马粮草地盘那就全归了他了。现在袁绍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，本来袁绍就是曹丞相的心头患，如今他的势力这么大，这怎么得了啊？更使曹丞相担心的是怕二袁携起手来呀。所以他赶忙问了一句，满先生，袁绍兵败公孙瓒，你听说袁术怎么样了？
哦，丞相，袁术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书信，劝他哥哥称帝。袁术这个人在淮南一带是骄奢过度，手下将校离心离德，有好多大将都离开他。现在听说袁术也病了，他根本在淮南就混不下去了。
他想带着玉玺和他手下那些人马去投他的哥哥袁绍。
刘备听到这会儿赶忙冲曹操把双拳一抱，哎呀，丞相，您可不能叫袁术去投袁绍，要是那样的话，那袁绍等于猛虎添翼了，丞相应该早做打算。
哎，玄德公言之有理呀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由外边慌张张进来一个人，启禀丞相，袁术已经在淮南起兵，兵奔徐州。他过徐州是上冀州去投他哥哥袁绍，请丞相定夺。哎呦，还没等曹操说话，刘备可乐坏了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、啊！他急忙哗啦把杯筷这么一推，站起来了。丞相，绝不能叫袁术兵过徐州啊！
玄德，以你之见，
请丞相赐刘备一支令箭。刘备不才，愿生擒袁术，来见。
哦，玄德公有劳了啊！
如果有你带关张到徐州，那袁术是插翅难逃，待我面君之后，然后起兵。第二天，曹操就奏明了天子，天子当时降旨了，曹操立刻派五万人马，然后配备两员大将朱灵和陆昭，听从玄德调遣。这曹操哪是派两员将听从玄德调遣呢，是监视着刘备。刘备亲自到朝中面君，向天子辞别，天子哭着把刘备给送出来了。刘备低低的声音嘱咐天子，您多多保重龙体，臣自有安排与主张。刘备回来之后立即吩咐，让关张催促着朱灵与陆昭二将快快起兵，回到府里赶忙收拾，忙得不得了，噼里啪啦收拾了一气，落下不少东西不要了，走吧。这人马就出城了，出来走了还没有十里路呢，国舅董承前来饯行。董承也哭了，拉着刘备的手，皇叔啊，您可别忘了这玉带诏啊。刘备一听，我时刻没忘。说的这会儿，他用眼往四外看了看，左右没有曹操的人，他这才告诉董承，国舅，请您耐心等待，刘备此去必有奉报。董承啊，拉着刘备的手，眼泪汪汪，愿公莫负帝心呐、啊，你可别辜负了天子对你的期望。刘备点了点头，冲着董承一拱手，然后飞身上马，马上加鞭，啪啪啪啪啪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开起来了。人马走出老远来了，关羽张飞这才问：大哥，您忙什么呀？自从我等兄弟出世以来，直到今天，我从来没看见过您这么忙过，府里的东西还丢下不少呢。哎，不要啦。刘备冲着他们两个摆了摆手，一看这儿离朱灵陆昭很远，这才告诉两个兄弟：二位贤弟呀、啊，我此次离开曹丞相，等于反鸟出笼，是龙归沧海呀。从此我再不受这网中之计盼了，曹操其人是只能同忧不能同乐，不知何时其心一变，你我兄弟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，快走吧。关张这才恍然大悟，刘备的人马刚走，郭嘉与程昱考教钱粮回来了，他们发现这么些个人马浩浩荡荡的，这是上哪儿去啊？一打听才明白，说丞相给了刘备五万兵奔徐州了。哎呦，郭嘉和程昱赶忙来见曹操，说丞相，您怎么让刘备带着人马去徐州了？
哦，二位先生有所不知，我让他去堵截袁术。
哎呀，程昱听着这会儿摇头啊，丞相，当初荀彧我们几个人就主张把刘备杀了，跟您说了几次您也不听，今天您怎么又给他人马呀？那这不是放龙归海，纵虎归山吗？以后您再想把刘备带到您的身边来，没有这天了。郭嘉一听程昱说的对呀，丞相，古人说一日纵敌，万世之患，您不杀他行，可也不能放他走啊。
曹操一听二位先生说的对呀，那这怎么办呢？把他追回来吧。
对，
曹操刚一点头，由旁边过来一员大将，许褚。丞相，您给我一支令箭吧，我带领500铁骑，立刻把刘备给您追回。你可要多加小心，请丞相万安。许褚带着人由后边就赶上来了，由探视马禀报玄德，说后有追兵
啊。
哦，刘备看了看关张信，说：“你们看怎么样？曹操不放心了吧？”
张飞一看，兄长您不必挂怀，带我去张八毛挑死来人，慢来。
刘备摆摆手，那可使不得，我看看他怎么回事。来，把营寨扎住，临时扎住营寨，时可不大，许褚就到了。翻身下马，见刘备，拾了个礼：“使君在上，末将许褚这厢有礼。”免了。许校尉，你来此何干呢？你上我这干嘛来了？
回禀使君，奉丞相之命，请将军您苏回，有要事商议。
哦，许褚将军，我是奉君命，还有丞相口谕，到徐州堵截袁术。你看，他用手一指，帅印在此。我刚从许都出来，丞相会有什么事把我叫回去啊？有事早就都说过了。再说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请许褚将军你回去吧，回去替我禀赴丞相，你说呀，我一定按丞相口谕行事。
哎呦，许褚一听人家不回去，不回去哪行啊？我讨令来就是追你回去，追不回去我也得把你捉回去。
这个许褚听着这会儿，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条，眼睛一瞪，他一握拳，举目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他见刘备身后站两员大将，左边是关羽关云长，右边是张飞张翼德呀。一位手里头扶着青龙刀，那位手中紧握丈八蛇矛。哎呀，许褚一看不好，我这要一动横的，非打起来不可呀。再说了，丞相也没告诉我跟刘备打呀，说他要不回来你就跟他死战，没这句话。再说我进来听说刘皇叔和我们丞相挺好，经常在块谈心饮酒，刚才刘备那话说的也对，人家是奉君命，天子有旨，丞相有口谕，挂着印出来的。
我呀，我回去得了。
那刘使君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回去回复丞相。将军保重，再会。
许褚带着人马哗回去了。
这倒好啊，这位许褚将军领500铁骑，跟潮水差不多，追来的时候哗像涨潮一样挺快，回去哗跟落潮一样也不慢。回到相府，跟曹操这么一说，郭嘉成于一听明白了，刘备既然不肯回来，可见其心已变。曹操一听，不能吧，我虽然叫刘备去了，可是我还派下了朱灵、陆昭二将在他身边，谅他未必敢变。再又说了，他去堵截袁术，我已经答应他了，怎好又反悔呢？
请二位先生不必多虑。
郭嘉成玉只好不再说什么了，那就等着看吧。再说玄德呀，他领着人马来到徐州，车胄这么一听说刘备是丞相派来的为堵截袁术，当然他高兴了，亲自出城来迎，到帅府大摆筵宴款待刘备。刘备到家里去探望探望家小，刚到徐州没有两天，袁术的人马就到了。袁术派一员大将纪灵为先锋，在前面给他封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关羽张飞一听纪灵啊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上次他领着十几万人马来罚我们，你瞧他那派头，那个狂傲劲儿，今儿个我张飞会会他。
取其首级来见大哥，张飞领一哨人马就把纪灵给堵住了。两个人一交锋，二马盘桓，没有20个回合，张飞大叫一声，咔一枪， 就把纪灵挑于马下。袁术就到了，刘备往前这么一催马，亲自来会袁术。袁术哪把刘备放在眼里，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，原来是你刘玄德，你不过就是一个知习编剧的小儿，安敢堵我的去路。两军交战，这通杀呀，刘备正居中，关羽张飞在左边，车胄在右边，把袁术给杀的呀，是望风而逃啊，丢盔卸甲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呀。袁术一口气败到了江亭，哎呦，还剩1000来人喽，都是些老弱残兵啊。当时啊，那天气特别热呀，那时候是没有温度表啊，要有温度计，这么一量，大概也有42度左右。把袁术给热的汗流浃背，口渴生咽，他吩咐手下人，砍蜜水伺候，他要喝点蜜水解渴。手底下人一听名上，这儿只有雪水，哪儿有蜜水？哎呀！袁术仰天大叫一声，一张嘴，一口鲜血喷出老远，当时昏倒在地，连呼带叫，叫了半天也没缓醒过来。袁术于建安4年6月死于江亭。袁术死了，他侄子袁胤呢，押着灵柩和妻子直奔庐江，走到半道上，让他手底下一员将官叫徐求把袁胤给杀死了。徐求得过来了玉玺，跑到了许昌献给了曹操，这些子可把曹操给乐坏了，立刻封徐求为高陵太守，从此是玉玺归曹了。刘备打败袁术之后，知道袁术已经死了，刘备是犒赏三军，然后又深表朝廷，随后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，把朱灵、陆昭两位将军找过来了，说你们二位很辛苦啊，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。这俩一听啊，我们俩人回去啊，使君您呢，我在徐州小住几日。哦，那么请问您这人马怎么办呢？带来5万人马，又得了袁术这么多兵马，那这该怎么办呢？哦，你可以回复丞相，把人马留在这儿为守徐州。这俩一听傻了，合着把人马扣下，把我们俩打发回去啊，还不敢说不走，拿着书信回去一见曹操，可把曹丞相给气坏了。好啊，你们这两个废物，我让你们干什么去了？让你们监视着刘备，你们怎么自己回来了？刘备不回来，而且把人马还都留下，这还了得？练个无用之才，推出斩了。旁边几位谋士一看，哎呀，丞相您不要杀他们，这两个人是两员偏将，您把兵权不是给了刘备了吗？怎么能埋怨此二人呢？曹操一听这话说的对呀，他抬头一看呢，程昱、郭嘉两个人正看着他呢。曹操心里挺不是滋味，面有愧色，哎，我中了刘备的韬晦之计。荀彧大话，丞相无忧，趁刘玄德在徐州站脚未稳，某师一计是可除刘备。